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我们今天呢，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哈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大卫问说：“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。王问他说：‘你是洗巴吗？’回答说：‘仆人是。’王说：‘扫罗家还有没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’洗巴对王说：‘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’王说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，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招了他来。那好，我们来看哈。好，从第一节看哈。大卫说：“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吗？我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行慈爱。”上一章我们看到哈，大卫啊攻击列国，制服列国。然后这一章呢，大卫向人施恩，其实呢就预表啊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首先是审判万国，审判万国啊，万膝必向他下跪，万口必向他称颂。然后在这一章的时候呢，就是圣经所说的啊，神的仆人啊，敬畏神的，从小到大啊，都要接受赏赐，都要接受恩待。所以说在这一章的开头哈。大卫呢，在制服列国之后呢，首先宣布是让那些曾经接待他、善待他的人，就像约拿单这样的人哈，就给他立约的人，啊，立了和平之哀，向他施行慈爱，然后大卫向他的后裔施恩。所以说呢，当人子再次来到世界，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要对那些曾经善待他、向他施以慈爱的人，就是说接待他的人，去施恩，让他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在他永恒的宴席上有份。接下来会有宴席，王要让约拿单在他的宴席上吃饭啊。所以说我们知道哈，在这里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到什么时候，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爱他啊，然后接待他、善待他门徒的。即便这些人已经去世呢，神也会向他的后裔施行慈爱。即便这些人去世呢，上帝有永远的慈爱留给他们。所以这一章呢，大卫和米非波设的关系就是这样，有这样一层预表在里边啊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哈，神所命定要蒙恩的人，像米非波设这样的人，他要经历艰难啊，经历艰难，因为他的双腿摔断了，他要经历艰难，然后呢直到上帝施恩的日子，这就是说人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恩典。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，他的名字叫洗巴，有人叫他到大卫那里，王对他说：“你是洗巴吗？”他说：“仆人说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的仆人是啊。”洗巴就是雕像的意思啊，洗巴。王说：“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吗？我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”洗巴对王说：“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，说双腿被击打了，就是瘸了。”王对他说：“他在哪里？”洗巴对他说：“看呐，亚米利的儿子啊，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杰那里。”啊，我们来看哈，在这里呢又出现一个人物，就是扫罗家的家仆，就是管理扫罗产业的啊，洗巴啊。但是呢，扫罗儿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并没有住在他家里，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啊，你就需要在这里哈。原本来说，其实按照正常的道理，我们都要知道一个事情啊，扫罗死了啊，约拿单的儿子应该由谁来照顾呢？很显然，就是应该由这个洗巴，因为洗巴是扫罗的仆人啊，但是呢他并没有照顾他，然后这个人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啊。我们来看这个亚米利哈，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啊，亚米利是神是我的亲属，马吉是卖出的意思。罗底巴是什么？罗底巴就是非牧养之地啊，这个呢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并非很富有的意思。不能用来了。好，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哈，这个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呢，他是一个新约圣经说了，在基督里边乐意接待圣徒、向义人行善的人啊。当大卫逃难的时候呢，他拿出自己的钱财物资啊、吃喝的东西来资助大卫和他的跟随者，所以说这个人呢，他一贯就是接待的人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啊，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经历了扫罗阵亡 啊，父亲死亡，原来单死亡，然后呢，意外的被摔成了双腿残疾的人，但是却没有人接待他，唯有这个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向他行善，啊，这就说是坐在义人的后代啊，用今天来说呢，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啊，所以说这个人是个属灵的人，洗巴并不是属灵的人啊，因为洗巴知道这是他主人的儿子，这是原来的儿子，但他却不做，但这个人去做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蒙圣灵指示的人啊，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所以说，他一次又一次的行善啊，现在是行在那个米士威伯舍身上，到后边是行在大卫和他的跟随者身上啊，在人难处的时候。第五节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，从罗底巴亚米尼的儿子马吉那里把他招了来啊，把他招了来。所以大卫王呢，就把他招过来啊，招过来之后，然后我们来看啊。其实大卫王招他来呢，我们接下来也知道一个事情，为什么招他来？第一呢，就要施恩给他，让他和王一块吃饭；第二，就是让洗巴一家来接待伺候这个人，啊，因为这是他们该做，啊，你占了你主人的财产，你就要侍奉他的后代，啊。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：“米非波设。”米非波设说：“仆人在此。”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：“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同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”啊，我们看6到8节。我们看到哈，他来到大卫那里呢，就俯身叩拜。大卫呼喊他，他说：“看哪，仆人在此啊！看哪，仆人在此。”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啊！说我一定会什么，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，向你施行慈爱，然后把你父亲扫罗的一切田产都给你，你也可以一直与我在宴席上吃饭。”所以说，一方面呢，可以在天国的宴席上吃饭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可以得回自己附加的产业。今天来说，就你可以在产业和留名，你的产业还在哈，那产业还在，在就业的时候就预表在新天新地留名啊。然后米非波设呢叩拜之后说：“你的仆人算什么啊？竟让你能够啊回身转向我这一条死狗啊，死狗，这是非常谦卑。”所以说，我们需要注意哈，米非波设的人生从一开始看来是不幸的啊，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摔断了腿，然后无人接待啊，但是到就是说最后被最后。那个该接待他人不接待啊，然后他就去了另外一个，在另外一个家有人接待他，但现在他蒙恩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啊，只要上帝愿意爱你，你的人生就还没到最坏啊。只要上帝还爱我们呢，我们的人生呢就不要在乎那些曾经的灾难痛苦。即便呢你曾经活得像一条狗啊，就说像一条死狗，一旦上帝呢要施恩给你，你的一切就会翻转过来。所以说，一个上帝预备要行大恩的人，他其实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作为开始，因为在人看来他所有的都毁了。但是有一点，这样痛苦的人生呢，没有摧毁他对上帝的敬畏，也没有摧毁他对主的这种感恩，是吧？他称自己为死狗啊，他并没有说把蒙的恩说，哎啊，我该过好日子，不是的，他说我不配啊。所以说呢，在上帝那里呢，他的好日子，他蒙恩的日子，现在是当当开始。所以说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，保罗说过，神拣选的人呢，肉体强壮的不多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因为神要让一切有血气的都不能自夸，乃是指着主夸口，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夸口。所以说，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就要明白一个事情：上帝为什么塑造了米非波设这样一个近乎悲剧的人，让他的人生如此悲剧，如此低贱，如此卑微，但是抬举他的时候却让他如此的蒙恩。这就是神一贯的原则，神就拣选这样的人啊，神摧毁一个人的人生，然后再次把他提拔出来，让他指着上帝的恩典夸口，指着主的恩典夸口啊。我看第9节到13节，王招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：“我也将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，仆人，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要常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洗巴有15个儿子， 二十个仆人。洗巴对我说，对主王说，凡我主我王吩所吩咐的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。王有就是说，米菲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同王的儿子一样。米菲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，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菲波设的仆人。于是米菲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这里还是讲说他瘸的哈。这里呢，王对啊这个洗巴，就是扫罗曾经的仆人说啊，你和你的众子和你的仆人要为啊你主人的儿子米菲波设去耕种田地，然后把所产的拿来供你主人的儿子食用。你主人的儿子就是米菲波设啊，米菲波设，而且他宣告你主人的儿子并不是低贱的人，他要常与我一同吃饭。洗巴有十五个儿子，二十个仆人。王洗巴对王回答说啊，他说我都做啊，王所吩咐的都做啊，仆人都做。所以我在这里哈，有一个大卫对洗巴的要求，对他一家的要求，以及和他立的约，这个是神通过大卫给洗巴一家立的一个庄严的约，就是洗巴的一生都要去侍奉，去帮助这个在基督里边有缺乏残疾的弟兄啊，这个义人。所以说我们看这是一个约定啊，你往后看的话，其实这个洗巴他并没有做的，他违约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，这个洗巴跟前面那个罗底巴人亚米利拉的马吉，他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他是你说到他脸上他才说啊我去做，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做啊。那个亚米利拉的马吉呢，接待圣徒，接待义人，善待米菲波设。洗巴知道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住在那个地方，他却没把他接过来，也没照顾他。我们知道洗巴在扫罗死后，借着落在他手里的扫罗的家产，他发财壮大了，是吧？他有很多的儿子，是吧？有很多的仆人，但他没有对米菲波设做任何的善行。他答应大卫去照顾米菲波设，去服侍米菲波设，他不是心甘情愿的。这是大卫强迫他做，说到他脸上他才去做的啊。就像今天呢，你在教会里边去侍奉奉献，去帮助义人，帮助传道的，你不能说指到你脸上才去做，你要自愿的去做啊。义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能帮但他不帮啊。为什么他不帮呢？他接过来那这产业不就又回到扫罗家手里，回到米菲波设？他知道米菲波设是唯一的产业继承者，他就故意的不让他回到这个家。所以说在大卫的胁迫之下呢，他被迫交出了他霸占已久的扫罗的产业啊。大卫把米菲波设定义为什么？洗巴全家的主人，你主人，你主人的儿子，是吧？他表面上答应了，但他内心哈，你往后看你知道他看不起米菲波设。所以后来大卫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，他就找机会骗这个米菲波设，他做假见证，他说啊，那个他没有过来，他说那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的王位要归到扫罗家了，他就骗，你看后边就把他骗。最后他借着礼物忏悔大卫呢，在大卫不明白的时候啊，大卫就说啊，这个米菲波这个家产都归你了，他就夺去了米菲波设的这个家产。所以这个人他是个恶人啊，你看十六章是吧？然后他拿着这些礼物去忏悔大卫啊，他说他在哪里呢？他说哎呀，这王位归我，然后最后产业被夺走了啊，不给他了。所以说这个人啊，他后来的时候，你看十九章的时候，大卫回来的时候，他跟那个示美一块去迎接大卫。你要知道个问题，他其实跟示美一样，就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，只不过这个人呢，他假装属灵，隐藏的很深，但是他并不属灵啊。这个米菲波设后来也证明了自己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米菲波设最后大卫也不知道真实情况。大卫说啊，你俩那个财产一半。米菲波设说无所谓啊，我那个说大卫能回来，钱他都拿去也无所谓。所以米菲波设是个义人，但这个洗巴不是。所以说圣经在这一章呢，其实有一个对比，把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跟这个洗巴做了个对比，就看他们怎么对待这个义人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。啊，所以说这个马吉呢善待义人，洗巴呢对利人的苦难不予理会，是逼他做他才做，最后还害这个义人 啊，所以说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记载扫罗家的几个剩下的人，是吧？伊什伯设、亚尼尔，还有这个米菲伯设，他们的特点在他们都是失败者，但最后都得救了。所以圣经的重点从来不是圣经当中那些神迹和大能，那些神迹大能是用来见证神的，但这些接待人、善待人的善行是用来显明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。所以说一个人的能力、知识都是暂时的，保罗说过哈，唯有那些隐藏在圣经里边啊，看起来不这么引人注目，就是里边有些人对圣徒的爱、接待、善行、奉献，这个是从上帝面前存到永远的。因为大能、神迹、知识只是用来见证福音的，但是在基督里的爱心，就是你坐在那些有缺乏的圣徒身上的善行，就像坐在米菲波设身上的善行一样，这将会成为你是否得救的一个确据。所以在约翰一书说啊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有财物，看见弟兄缺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在这一点上，你就知道洗巴非常富有，但是他看见米菲伯设缺乏，他塞住自己怜悯的心，但是马吉没有啊。所以说一个人有爱弟兄的心，神就不责备他，他就在得救的事上坦然无惧。耶稣也说过，不要因为那些大能的神迹和恩赐而欢喜，要因为你们的名字录在天上而欢喜。你有爱弟兄的心，你彼此相爱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得救的确据啊。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问题，神命定一个人在教会做什么工作，他就做什么工作。在教会有做传道的，有需要人奉献支持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他不能讲道，他就拿出钱财奉献，他侍奉。神命定给你的事情，你不用心，你非要去做别的事情，你在恶上用心，这就是又懒又恶。洗巴占着扫罗家这么多的家产，这么多的儿子，这么多的仆人，他却对这个软弱的弟兄他不伸出援手，这就是他将来受审判的一个罪证啊。说网友说，米菲波设在我的席上吃饭，如同王子中的一个一样。大卫强调哈，米菲波设呢在这时候不再是扫罗的儿子，而是大卫的儿子，而是大卫王子中的一位，在今天来说呢，就是成为啊神的众子，享受王子的待遇，吃王的宴席，吃天国的宴席。然后十二节呢提到一个米菲波设的小儿子米迦啊，米迦就是有谁像神的意思。在历代之上哈，在历代之上有两次记载这个扫罗的家伙，其中就是强调约拿丹的后裔。米菲波设的后裔当中，这个米迦他的后裔成为大能的勇士啊。去看历代之上的第八章、历代之上的第九章，圣经有两章专门记载啊。十三章说，十三节说，于是米菲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一直与王吃饭，他的两腿都是瘸的。这里有个对比哈，这个人住在圣城，住在上帝的国度里，他也能够跟王一块吃饭，能够吃天国的宴席，但是他瘸啊。圣经强调他蒙大恩，但是他瘸啊，但他能跟王一同吃饭，他跟王子一样。所以圣经明明说，瞎子、瘸子和缺少肢体的不能进神的殿，但是瘸子米菲伯设却能够进神的城啊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对比，大卫的城就是神的城，跟大卫的王子一块吃饭，就是在神的宴席上跟圣徒吃饭，在神的面前啊。这在利未记当中是有记载啊。米菲伯设呢，因为他父亲与大卫立的约，在上帝面前蒙恩，而且他的言行充满感恩，他说我不配，他说我像死狗一样，这就是他一直蒙恩的确据啊，他一直蒙恩的确据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人啊，他是义人的后代，他是约拿丹的后代，是上帝注定要赐福的后代，但是他的人生的起点是灾难性的。他很小的时候被摔断了双腿，然后人也藐视他，扫罗家的臣仆不愿把他接回去，他住在另外一家里，然后那个马吉 跟洗巴做了个对比，一个愿意接待弟兄，一个有能力却不愿意做，还是甩到他脸上让他做，最后他也没做，他还陷害这个弟兄。这个呢就是今日市场众教会的状况啊。所以这章呢让我们去学习啊，你要学义人，不要学恶人，要做上帝命定你在教会做的侍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愿我们在主面前蒙恩。